智之所以尊贵，是四德离不开他，但是他没有专位，他只能继位于四德，没有专位就没有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就没有这种内在的价值主体性和使其他物啊依附自己的这种统御性。如果没有价值主体性啊，就有越除价值规范荡而无归的这个危险。比如说如果没有人的统御的智，就会陷于苛刻，刻薄苛察。所以苛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很发达啊，对事物辨别的很清楚，但是容易陷出这个刻薄。说如果没有理的控制的智啊，就会陷于巧慧轻浮。没有意的控制的智啊，就会陷于巧为诈术。没有信恐惧的智啊，就会陷于烂辩诡谲。说在王夫之这里啊，他认为单纯的无所福离的智是福名的智，是寡头的名，虚浮的名，寡头的名。他说名呢是人天生的禀赋，人本来就有，无人不如此。但是如果放弃了仁义礼信的规范或者这个指导啊，单单任凭这个寡头的智，那么君子就会干出那种无往之事而陷于荒唐。小人呢就会耍弄机巧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所以王夫之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仁义礼信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德行，唯独智不可以。他说智之能俯离于四德之中。然后他依靠四德的指导作用，他才可以将他的名的这种功能啊发挥在有价值的地方。就智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理性来说，它更多的具有这种知的特性，而仁义礼信四德，它因为有这种意志、选择、情感等等实践理性的因素，那么它更多的具有行的特征，行重于知，知而无行，只是狂慧，狂慧浮名啊，是王夫之最为反对而力倡戒除的。那么王夫之在外传当中他大力的论述知非一个独立的德行，他的目的呢，他是在批评佛老和功利主义。所以王夫之认为啊，佛老虽然主张般若无智，主张觉胜弃智，但是他们的核心观念空无虚无当中啊，没有这种仁义的这种价值意义。他认为思维当中如果排除了价值性的观念，那么只能说是空余。所谓性地，性义，性地这是指这个佛老的那种性地，只有纯粹的知，而纯粹的知呢，只能落入这种巧慧机诈浮名。他说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或者以计谋权诈等时效性的结果取胜，或者以名理辩术等知识性的结果取胜，那么这几家呢，都是崇尚功利，都卑视的价值的意义。那么儒家和这几家呢，虽有出世和用世，个人潜修啊与博士计重取向上的不同，但是这几家呢，他们的特点呢，都是排斥仁义礼信这四德，唯独倚仗智慧，那么可以说阴阳家、名家、兵家、法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所以王夫之啊，他经常将这个佛老和这个功利主义放在一起批评。那么下面一段话啊，主要批评这个老子的“上善若水”这个话。那么这段话当中啊，可以说对于这个佛老的仅仅倚仗智，他这个批评都切这个“水”字。那么这大概呢，和孔子那个“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一句有关。那么从王夫之以上所说的啊，这个孔子的话中对水的这个贬义，可以知道王夫之啊，他对寡头的智，对狂慧浮名的批评啊，他目的就是要指出这个德啊，它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对这一价值的轻视贬弱，那么它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轻者它可以使这个读书人行俭不修，猖狂妄作， 那么重者呢，可以毒害这个世风世习，导致亡国之祸。那么在这一点上，王夫之可以说是忧思深重，他毫无隐晦。哎，比如说他曾经批评禅宗和龙溪，哎，那么他批评禅宗龙溪的这一段话呢，是他对这个张载正蒙里面的说浮屠不知穷理而自谓之性，故其说不可推行，他是对这一句的延伸和发挥。哎，那么他这段主要是说佛教呢，它是以圆成实性为最高追求啊，所以圆成实性啊，比如说啊，遍计所执依他起，然后圆成实性为最高追求。那么在佛教认为的圆成实性呢，是真空，哎，其中啊没有这个性和理，哎，所谓价值性的追求。那么佛教呢，它又提倡所谓三身说。以化身为佛身之当机显现，佛身为体，那么化身呢可以有 无量数，乃至银房九寺皆为修道之所。那因为这个王夫之啊，他大力批评的就是这个明朝的这个知识分子啊，他接受了佛教的一句话啊，就是所谓酒色财气不爱菩提路。就是干什么啊？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心中有佛并体现不出来，行为上会发生那种荡悦，那种超出那种一般世人的规范。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知道明末三大思想家在这一点上啊，对这个泰州龙溪都是持贬斥态度。啊，当然我们在学术上啊，我们说泰州龙溪它有一种就是说冲破道理格式，充分发挥这种这个人的这种主体性。那么在哲学上，它是大力张扬这个良知心体啊，这种人的内在的这个主体性。但是就是很多对明王进行思考的思想家比顾炎武、王传山、黄宗羲，都在那里批这个泰州龙溪，那甚至连带到批判泰州龙溪的师父王阳明。那关于这一点，我们知道顾炎武有一个有名的三王误国论，这个三王误国，第一个王弼，第二个王安石，第三个王阳明。他说这三家都是就是。对古来的这种解经的这种这个范式就是说它太荡悦了，就是把规范呢视为草芥，弃之不顾。那么由此倡导一种这个很多出现的这个特立独行之事。但是我自己呢，对阳明学当然就是说平时用功比较多一些。就在我的这个几本书里面，我都是对这个泰州龙溪的这个冲破道理格式这个方面是还是有所表扬的。但是王夫之他不一样，他是处在明朝灭亡不久的这个状态下，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很多情况下应该由当时知识分子来负。他说知识分子这个狂放荡悦造成的这个世风世袭的这种扫斯文扫地，他认为这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这一点呢我们不展开说，我们只是要指明王夫之他有他批评泰州龙溪的这个苦心在。他这个苦心就是什么呢？就是银房九寺都成了修道之所，泰州龙溪他们着重是寻先天的良知，率性而行，他把功夫上的这个成态，功夫上的这种过滤，他把这个关头都撤除了，以致良知和私欲夹杂。那么然后他还自认为推至良知，晚明的这个世风世习里面呢，都以率性而行相高相上，以这个兢兢业业的做功夫为拖泥带水，为不俊逸不超脱，那么他又以禅宗的这个口实为特点，以为酒色财气不爱菩提路， 结果呢是一世的世风时习的糜烂。哎，所以王夫之在他看来啊，明朝的灭亡啊，相当大的责任要由王门弟子来负。哎，这在顾炎武、黄宗羲啊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当中并不少见。哎，那么当然王夫之他自己啊，在张子正浓注啊，在他的思问录，在四节，在骚属问等等这一系列的著作当中啊，对此都有涉及。那么当然他对王阳明也多有微词。那么比如说他认为这个龙溪和李直，他认为他们的言行对当时的这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世风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自古小人淹没崇礼，不恤君亲，无所不至，也未敢以其公然标榜。就是说自古小人呢他淹没在这个争崇争利里面，他不顾君亲，他可以做到无所不至，但是他不敢公开标榜，他不敢直接就和这个天理相抗衡。但是自从龙溪他盗窃了中峰啊，中峰这个就是中峰明本，是禅宗的一个和尚。中峰明本有个话，他说以贪嗔痴治戒定慧。那么龙溪把这个话接过来，他是用来呀告诫他的一个弟子。他说你呀，是佛家是要以戒定慧治贪嗔痴，你呢是要以贪嗔痴治戒定慧。当然这个龙溪他告诫他弟子当时的语境如何我们这里且不深究。但是龙溪这个话我们觉得在某些场合下是对的。就是假如一个人太拘谨太放不开太把自己把捉得太紧了，那么需要这种贪嗔痴来使他张扬一点，放开一点，洒脱一点。那么龙溪也许他是在这个语境下面来教导他的弟子，因为龙溪他是主张啊这个为人要洒脱一点。所以他反对江右学派，江右学派主张啊要兢兢业业，要原原本本，要真修实，要实质。但是龙溪呢，他是从人先天本有那个本心出发。所以龙溪他的主张呢是什么呢？是无中生有。他说我这个学问呢是无中生有的学问，这本来是王阳明的话。但是龙溪认为学问就要从无中生有处着手。什么叫无中生有？万缘放下，这是禅宗的。万缘放下以后，让自己心中本有的这种良知把它放出来。那么龙溪他自认为他放出来这个良知就是自己本身的那个良知。但是在江右学派和后世看来啊，龙溪他自认为放出来的是个良知，但是其中呢早已经夹杂了私欲，他仍然认为是良知。所以他把对这个良知当中的包含的这个私欲这个成态撤除，他把这一关口去掉。所以王夫之啊特别不喜欢龙溪。他说龙溪啊盗窃了中峰明本的这个说法，是以贪嗔痴之戒定慧，然后用这个东西它产生的效果就是祸世无名。说理智意气邪艳，讲乔州逢道而诋毁方正之事。乔州我们知道三国时候的一个大的学问家但是在这个司马氏这个灭蜀的时候他是依附，他是顺从，所以王夫之对这一点是非常不满意。他之不满意乔州啊，就是不满意当时的明王的时候很多士大夫都依附了满清。另外呢，这个王夫之他也批评冯道。我们这个冯道这个人呢，是唐末五代的一个人，他历仕四朝别人称他为不倒翁，他的名言是什么呢？笑骂人你任你，然后好官我自为之，他不管别人的笑骂，只管自己做官。因为王夫之看了这种人呢，可以说廉耻丧尽。他批评冯道，就是批评当时在这个满清入关的时候，很多这个汉族知识分子依附满清。 所以王夫之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一个人，啊，比如他下面，哎，他又批评，他说当时有人作诗说：“欲让何当称国士，李陵愿不愧家声。”嗯，就是把欲让啊那种这个吞炭栖身为主人复仇的那个精神都不要了，说这种人怎么算作国士呢？他认为李陵啊，然后投降了匈奴，哎。然后他认为好多人呢说李陵不愧家声，他认为这一点是，这个王夫之对这一点非常气愤，哎，他说到这个时候啊，虽舜为天子，高尧为士，也没有办法。舜为天子，天子是圣人，哎，大臣都是这些公正廉明之士。他说碰到这种人，也没有办法挽救这个晋王的命运，哎，那么。这个王夫之啊，他对方以智，哎，明王以后出家啊，他仍然不忘故国，哎，这王夫这个方以智啊，他经常哎在他的著作里面总结明王的教训这一点，啊，他对于当时的荡月的这个时风时习啊，他都是有批评，所以他对这个像这个何心隐、李直这样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他都是批评，哎。那么他对顾宪成倒是十分赞成，我们知道顾宪成东林党的领袖啊，顾宪成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就是批评王阳明，因为王阳明四句教头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顾宪成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辩证这一点，哎，他要极力要表彰什么呢？心体不是无善无恶，心体是有善无恶，他说如果按照王阳明那种做法的话，哎，那么自己哎。心体成了无善无恶，那么这种道德行为就没有了自己内在的根据。当然王夫之的这个良知说是不是像他们批评的这样啊，我们暂不深论。其实王夫之对于王阳明他其实是对他的这套思想是比较理解。啊，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他总结明王教训。批评当时的时风时期之点，他要找一些靶子，即使这些靶子的学术在他看来有可取之处，比如说佛教，王夫之晚年他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相宗洛梭和八十规矩颂，他有关于佛教思想的阐发，他对道家啊，比如这个老子演庄子通，他都有著作，他对庄子和老子并不是特别的贬义。但是啊，在《周易外传》里面为什么特别贬义？就是因为这个书啊是在明朝灭亡不久写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他把对于这个明朝灭亡的一腔怨愤呢，都凝聚在这个书里面，啊，所以他要纠正当时的这个世风时习，为未来的这中国文化的再造啊，要树立一个典范，所以他啊，对当时的很多啊这种。比较荡月的这种人士他都持批评态，所以他对于明朝他特别表彰雪轩，他说赵代理学就是明代这个理学呀，他说自学文清而外，见道明直得故，卓然特立，不沾染于佛老者，独有顾经良先生。他说这个无锡书院呢，他说无锡书院的院制啊，还有他讲学的内容，那么对这一点都是显现的很清楚啊。他说这个东林会讲啊，一般人只知道啊，他和朝廷里面的这个太子啊，他是他的这个羽翼，但是不知道这个东林党的讲学呀，他是对于当时荡月的时风有所批评。所以他说这个东林的讲学呀，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啊，可以说是儒家之道的这个维护者啊，所以他称赞顾宪成，他说虽然顾宪成的后继者比如高攀龙，他说对于这个顾宪成的学术已经有所偏离了。那王夫之指的有所偏离，就是说偏离了他对于王阳明的这种四无论的批评。那当然黄宗羲也说明朝的这个学术他说自从顾宪成提出来以后自从高攀龙开始才进入精微的状态。 因为顾宪成他的学术主要在批这个无善无恶，对于这个本体论上他没有多的建树。但是高攀龙呢，他是在顾宪成的基础上啊，对本体论有建树，就对哲学那种开阔广大有所阐发。但是王夫之恰恰呢，对高攀龙这一点他还不太赞成，所以他说高攀龙呢以自有不同，哎，就是和顾宪成有不同。所以他最后他说阳明天权伏法，只以北秀难能以转语作葫芦，不特充塞人意，岂不知廉耻与甚也。那这个话呢说得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说王阳明是不知廉耻，说王阳明那个天权正道呢是好像那个南能北秀的那个阴阳化葫芦。那么我是说这个阳明的天权复法，说他有似于南能北秀，那么我说这个话他并非真知阳明，也可以说他也许知阳明，但是在这里呢他另有所指。